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最近啊，日本呢有一个主题非常非常的夯，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就一窝蜂的跑到日本去做投资，甚至在那边买房地产，甚至有一些网红 KOL 也会在网络上分享他们自己在那边买房置产的一些经验。所以呢，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我的干妈，她呢刚好最近呢也在日本那边做了一些投资，买了房地产，所以邀请她来跟我们分享到底呢在海外呢买这样的房地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同时我们在这期节目呢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跟我们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欢迎我的干妈龟龟以及新波国际地产的 Lara。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龟。
大家好，我是 Lara。
干妈，你知道每次我看到你在分享的那些经验，我都觉得说哇，我的干妈又买房了，我的干妈又买房了，怎么到处都在买房啊？
干妈的兴趣是买房没有，是因为我们刚好因缘际会，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先说我们在日本买房好了，但是我们在日本买房的不是大家去的东京啊，也不是大家去的大阪这几个很夯的地方，我们家算是买的起步晚一点的。那因为我先生的关系，哦，这样这里可以讲出来吗？我先生的关系，他工作的关系呢，他被派驻到熊本去
啊。我知道哪一家公司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家公司。对，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自己是本身是自己有硬需求的，是本来就需要去住。那因为后来我们自己去看完了以后，就发现如果公司配的宿舍等等这些，我们可能还得要 follow 一些规定啊等等这些。但是后来你去看了熊本房地产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他们好便宜哦。如果你用台湾的台北的房价来看它的话，你就觉得熊本是一个非常便宜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欸，真的耶，台湾的房价真的我想都不敢想耶。
對啊，
真的很贵。
那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房子在熊本的和志市，然后它是四个车位，配四个车位，然后一间房子这样，它就是在日本叫一户建，两层楼的建筑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都跟我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们买那个房子啊，它其实是买四个车位送一个 house， 就是大概台币1000万左右。
哎，
是不是？
好便宜哦，
250一个车位的话，四个车位就刚好送一间 house。
哎，真的耶，这个你在台湾任何一个县市应该都找不到这样的价格。
这个真的很难啊。
对，
这个、真的
很难。哎，我没想到在日本买房子竟然可以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入手。哎，哇，好，我们待会就来聊聊，就是你在这整个买房的过程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啦。
好，
因为其实齁，近几年来有非常非常多人齁在做一些海外置产的一些经验分享，像什么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甚至前阵子很夯的泰国啦，然后现在这一波就是在红，就是熊本。
熊本，
对。那所以说龟龟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呢你在决定要去日本熊本那边去置产的时候，你事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我的准备哦，其实很不多啊，都交给专业。我自己的部分是我先是自己飞去看了一下，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很早就去看，20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那时候去日本因为疫情的关系，去日本还得要申请，
对，
你需要有人邀请等等你才可以去。那个时候我自己先去看了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我后来很快的下定决心要买是我那时候去看，那时候八月还是十月我去看的时候，那边的一户建还有大概三千多万的日币，三千多万的。然后后来因为我回来刚好就胆结石开刀了 然后我就没有再 follow 这件事情。
心态爱狗、啊，
心态爱狗对。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 follow 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去年的四月吧，因为我先他们九月、七月就已经要到那边上班了嘛，所以真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本来预计自己盖，但是因为来不及，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就干脆自己买好了，这样比较快，就买现成的这样子。
对。
对，所以因为其实很多的内容项目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的就是那里的房地产房价一直涨，因为我原来还有看到三千出头的那种一户建在四千万以内的，等到我家下手买的时候已经四千六百多万了。然后在我家我买下去之后，我请他帮我估一下我家旁边的空地，如果我买起来的话，就是我的朋友可能退休想来住啊等等这些，我们就问建商，如果你那个帮我盖起来的话要多少钱啊，我们家买四千六，对不对？还开给我们已经开五千多万了，
哇！
所以你就觉得，嗯，这个半年突然四千多，然后又变成五千多，就你会觉得是一个一直在上涨的趋势。
其实就算不自己住，未来也可以变成投资的一个标的物。
嗯、对，尤其现在日币很低
哦，
所以算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怎么算东算西算都很划算的样子。
了解，所以这部分你就是直接找专家来帮你们做建议。
对对，
哦，所以就是找我们的新坡来处理。
就对，就是我们的 Layla， 因为我不喜欢做太多功课。
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可能对日本房地产这一块熊本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像是东京、大阪这边的不动产，会是大家比较熟的。那我们其实，在看熊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让它本身跟东京大阪这样的一个结构是脱钩的，因为熊本大小的说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嘛，
对对对，
台积电过去设厂，可是其实对日本来讲，就是台积电设厂是他们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里面很重要的一步棋，它不只是经济面，也是它国家的一个战略，所以熊本台积电设厂这一块啊，它会影响到的是说它当地的买房文化逐渐会变成是类似像是台湾的竹北或者是南科这样的一个模式过去，因为大家都跟着台积电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看熊本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以日本本身的房地产的这个产业面去看，切入的角度也会不太一样。
而且其实它不只是半导体，它是整个产业链都会投进去这个地方。欸，我前阵子看了一则新闻，哦，就是呢，熊本市啊，为了要迎接台积电，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一些法规的流畅度特别为了台积电而大开门，让它整个的流程是快速的，新建这些厂房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来完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是整个熊本市都为了台积电动了起来。
对，其实原本台积电它的这个整个设厂的这个时程啊，其实没有这么快，他们可能会拉到十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时程，可是当时2022年他们过去盖厂的时候，其实就是24小时没有停工，加速赶工，所以大概在一年多快两年的时候盖好，就是前阵子2月24号的时候一场的时候开幕嘛。
哇，真的很快，欸，
很快，很厉害。台积电乘上日本人这种职人精神，就是无人能敌的。
对，今天如果说他这个厂啊是要设在印度哦，或是在中东哦，欸，可能几十年哦。
对，而且甚至是他的进度是超越那个美国，就是亚利桑那州那边的那个台积电进度的
啊，因为美国会有相关的一些法令，可能会让他比较困难一点点。
是，而且文化也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毕竟美国人跟台湾人的文化上面，听说他们排班上面也会有一点差异啦。可是在日本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亚洲人毕竟还是会以工作跟效能这一块为主比较多。
对，而且日本人他们就是非常重视承诺跟这种效期，
对对对，
效率。哦，所以说你们后来就开始把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目标把它转移到了熊本去。
对，
OK， 那其实大家对于熊本比较陌生啦，其实我以前讲到熊本大概就只会想到那只熊。
嗯，
对，很可爱。对，各位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熊本在日本的哪里。
OK， 好，这个有我们也蛮多客人问到这个问题，他们想买熊本，可是熊本在哪里其实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知道说日本分为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嘛，那熊本其实在最南边的九州的中部，它离釜山跟台湾也比较近。因为台湾的话大概直飞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那个飞机的
航程
对，那但是呢熊本其实本来跟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欸，
因为它以前的汉字写法不是熊本，而是威本，威是一个尔东城的左边加上一个畏惧的畏，它叫威本，可是它的那个发音跟现在熊本一样叫做 Kumamoto。
哦，对，
那后来是因为日本的那个战国时期有一个武将啊，他也是熊本城的一个主城者，叫做加藤清正。他当时觉得说，原本那个威本听起来就是 怕怕，就是有一点恐惧的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那种比较威猛的那种感觉，它是武将的一个城堡，可是听起来有点怕怕的，所以他就把它改成熊本。
哦，刚好念起来的音是一样的，
对，汉字就变成是熊本。
对，而且熊就有那种雄壮威武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熊本熊跟那个熊本的那个阿苏牧场。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跟着熊牧场这一块。
而且其实那个熊本熊他后来真的是在整个熊本市里面大街小巷都看得到他的踪影，甚至很多的这种纪念品啊、欧米亚给啊，一定都是画上这个熊本熊的 logo， 超可爱的。
我去了解的时候啊，他发现他们当初在推这个吉祥物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县厅那边他其实有开放给当地的商家，你只要去申请，你可能一开始是免费的，就是你可以都可以拿去使用，县内所有的商家你都可以拿熊本熊的肖像去使用，然后到后来就变成非常广泛了嘛。
对，
那之后呢，才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县厅内如果你是想要挂上熊本熊的话也是可以，你甚至连车牌旁边都可以有熊本熊哦。
哎，
你只要申请就可以了。
OK，
对，然后这个的话呢现在要一点费用，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们到熊本县去，就是常常很多的招牌上面你都可以看到熊本熊。
哦，等于是政府用力的在 push 啦，
对，
然后让这个东西变成是他们整个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动物。
我觉得这个行销的策略其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真的。龟龟姐你就是做行销的，你非常了解。
哇，原来是这样。
对对，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呢台积电他们在选择设厂啊，其实讲实话日本这么大这么多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他会选择在熊本这边设厂？
这个我们追本溯源啊，可能就会去提到日本半导体这一块产业，他们国家对半导体产业这一块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知道说日本的在 IT 或是半导体产业，其实他们过去是非常强盛的。
你讲到过去，所以
是过去曾经非常强盛，
是，
但是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是有一个美日半导体协议，这个部分就会抑制到整个半导体市场跟一个惩罚性关税的关系，所以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30年。
哦，然后被台湾跟韩国给超越了。
是，中间这段期间就是比较是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日本其实他们厉害的是比较属于像是影像感测，像 Sony 或者是记忆半导体的部分，但是像我们台湾或者是台积电，他们的强项比较会是在逻辑半导体，例如说像 AI 无人车这一块，那这一块刚好就补足他们半导体产业上面的一个不足。
OK，
可是其实九州这边它本身的半导体产业过去以来就非常的强盛了，所以它有一个细岛，甚至说像车岛这样的一个美称。
哦，所以说是过去曾经很厉害，
对，
现在反正这些基础都还在，所以刚好台积电过去的时候就直接顺势而上。
对对，就可以接得上，因为像三菱电机啊、索尼、东芝、松下、德州仪器，他们都有在九州设过厂，就是各个不同的县市设过厂，那自然他们的技术人才或者是他们的厂房就会聚集在九州那一边。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听到那个台积电他要设厂的消息一公布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的新闻，他们去采访当地的企业就有提到说，他们当时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原本面试好的员工突然不来了，因为台积电要过来，而且台积电开出来的薪资是比当时的平均薪资高，可能将近 30% 左右。
哦，
所以九州那边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他们甚至还掀起一股这个人才的跳槽风。
真妖叔这样子害得人家当地公司找不到人
很可怜。然后像日本其他地区的一些这种理工人才啊，他们也是听到这些消息，有些人也是会打算说，那我是不是就搬来九州，搬来熊本这里。
哦，就等于是把日本相关产业的这些优秀人才全部都吸引到了九州这边来。
是，
哇塞，我没有想到我们台积电的吸引力这么大，
护国神山不是护甲的
是请他继续庇佑我们。
是，
所以像他们的人才的部分以往都是乡下的地方人才外流到东京、到大阪去、到都市去嘛，刚好这一波的状态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除了原本当地的大学毕业生之外，其实有一些很好的东京大学的学生、早稻田的学生，这些其实他们也都纷纷的投入台积的怀抱，所以可以当作是一个人才的重整的一个公司在做那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惨的，我真的觉得会被日本的这些公司给敌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
我们只要最好的人才。
对，因为其实这样子还能够让大家去互相竞争，然后彼此会变得更加厉害。
嗯，是，嗯，而且这一块啊，其实日本政府非常的大力促成。因为像台积电，它在熊本投大概是9800亿日元这个投资金额，那日本政府它要直接很阿萨里就补助了一半，4760亿。
哦，
日元算是他们史上最高，而且这是一厂的部分哦。二厂的话，因为二厂是最近刚确定的，那他们预计可能会再投入大概7300亿日元这样的一个补助金额。所以其实日本他们是把半导体产业是把它当成一个国家等级的一个计划的，它是跟能源、粮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等级的，
到了国家等级啊，
是国家等级而已。
哇，我们的台积电真的了不起。而且我知道台积电它到那边去设厂之后，其实造成非常非常多的影响。我就有看到，就是连航空公司都直航了。
对，
真的是很了不起哎。
新宇航空的话，首先就天天飞了嘛。然后华航的部分是一直在增班当中，应该很快也差不多就是要天天飞了。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员工们的需求量很大。
对，我客户就跟我说，我是为让你回家方便，所以我们就天天飞。
你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我在中东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是派到沙烏地的时候呢，然后国泰航空就会跟着我们开沙烏地线，然后我们到了卡达之后呢就跟着我们开卡达线，然后我们案子一结束之后他就停掉这条线
不会，我们熊猫会继续飞下去
好，毕竟他还是会在那个地方就是长久的经营下去。所以以后大家去熊本玩，其实搞不好机票还比较好买的，因为现在几乎都有直航了。
对，
而且虎航他也会在开就是高雄到熊本的直飞，
连高雄都有啊。
对，
哇塞，高雄南部的这些居民真的是有福了。
对，其实熊本还蛮好玩的我觉得。
哎，龟龟姐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熊本有什么好玩的吗？
熊本有什么好玩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去熊本玩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家搬过去之后。
哦，
对，但是我去熊本玩都是以前可能去自己出去玩或者是去采访的时候去经验的。但是呢我这一次去的话，就是熊本的南部有一个叫做天草的地方，它是靠海，所以那边你也可以去吃海鲜，然后也有一些泡汤的设施。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女儿去，它的外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汤岛，那个汤岛呢它就是猫岛
啊。我知道很多猫。
对，就是你可能坐半个小时的船过去之后，然后你一下来，据说当时是因为他们那是渔港嘛，
对，
所以船夫们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那些多的鱼啊就喂给猫，以至于那个猫就越来越多，然后他们的猫也就不怕人，所以他看到你他会来跟你玩的那一种
感觉。猫吃得饱饱的。
对，哎，真的那里面猫都很肥而且他们都不怕人，然后都会看到你就会来跟你玩这样子。
哦，你知道猫奴就听到这里眼睛都放爱心了。
对，放爱心。所以你在那边的时候真的是你会觉得哇好好玩哦，就是你光是撸猫就可以撸个半天了。那岛其实很小哦，
但是我是会为了猫而飞过去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真的我觉得那个地方还蛮有趣的。
是，熊本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啦。那除此之外，其实它那边的一些天然资源啊环境啊是也非常棒的。
这个啊我这边又要回到半导体了因为台积电设厂除了刚提到说九州它的人才跟它的工厂聚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资源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半导体产业里面，晶片的制程里面水的纯净度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的。好，所以呢在晶片制程的过程中，例如说像是光照啊、蚀刻啊或者是薄膜沉积的这些过程，它要数百道甚至到数千道这样的一个程序才能够出到一片完整的一个晶圆。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其实需要非常洁净的水去做冲洗才可以进到下一个工序。那变成是说超纯水系统它会变成半导体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呢熊本啊它是全日本唯一一个县市它是100%的自来水都是来自地下水。那甚至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联合国还把它誉为是生命之水，就是熊本的水源誉为生命之水这样的一个美誉。
哇，纯净到让联合国把它封为生命之水。
哦，它纯净到什么程度，就是它的水是从山泉水下来一直到民生用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会经过94道各种的一个程序。哦，那要通过这94道才会变成是我们自来水，就是打开的那个水。那因为在台湾大家认知的这个地下水可能形象会比较负面，例如说地层下陷啊或是污染啊这些问题。可是熊本的水非常厉害，他们这个洁净度跟它矿物质的含量是一般矿泉水的4倍以上。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熊本玩的话，可以试试看直接喝他们的自来水，会担心的话也可以去超市买他们那种罐装的，他会标说例如说像阿萨希大厂，他会有一些是标示说阿苏地区的这种 种天然水，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他们的水质。
哇塞，水龙头打开就直接能够喝，这个我知道啦，其实很多日本地方都是这样子，但我没有想到原来熊本的水又比别的城市的水更厉害。
是，甚至数一数二厉害，
日本人他们自己非常的知名的，应该是这么说，
也算他们骄傲的地方啦。
对对对，当我的客户啊，他知道我要到熊本去，他就跟我说 Go-san 你接下来会越来越漂亮哦。我听完以后就好开心，因为他说他们的水很好，
他们也是很会说话啦，
真的，我多开心。但是因为他们不是熊本人哦，他们可能是住在大阪啊。
哦，所以熊本的水厉害到连全日本人都知道。
对啊，
对啊，哇塞，那下次的话我可能也想跟你去喝一下水。
来熊本喝水喝到饱。
我下次就可以去你们家借住客厅。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家有客房，不用住客厅。
好好好，
他们家很大很漂亮。
哇塞，我到时候我要去你家玩。
啊、没事，就四个房间四个车位这样。
你今天还可以选择我要开哪一台车出去这样子。
如果要买到那么多的话是可以的。
是，那其实啊，我们在台湾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参考一些说哦，室内几坪数啊，然后以及它的一些格局啊，然后公设比例啊等等的。那在日本那边买房子哦，他们是怎么去计算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
嗯，我们去看日本买房，其实有一个好处是说，他们的计价面积啊，其实只算室内的楼地板面积，所以呢，它是不包含公设或者是停车场或是阳台这些都不算进去的。那我们假设去看，例如说我们台湾假设我们公设大概是三成好了，那我在日本如果买30坪左右，在台湾的话可能就要买到大概43坪的空间，那个体感的大小才会觉得差不多。所以在日本买房子很划算，像我们看有一些这种双层透天的这种类型，他们有的阳台超大，可能到10几平方米，那些都会是送你的。
都不算，
都不算在你的计价面积里面。而且日本他们的房间数，像刚刚龟龟提到说，哦，他们有四个房间，这个房间没有在占便宜的，他们一定都是有窗，然后有采光的，这样才算一个房间。所以如果是小小的，例如说它是那个只是一个空间没有窗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是记录是一个储藏室或者是置物间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房间去在这个格局上面显示给你。
哦，所以说他可能写的是四房，但实际上他的空间可能有更大，也许是储藏室或者什么其他的没有使用的空间。
对，
哇，
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就是收纳跟储藏室非常好。
对，
我们家有主卧室是一个就是走入室的那个
衣柜
嘛，那个也很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储藏空间也是很大。
我很爱看日本的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住宅改造王，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那个原本旧旧的房子，然后突然间把它改成就是那种各种收纳的这种小地方，我都觉得哇，日本人真的好厉害哦，
他们真的很会收东西。
对，就是把空间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
对，
哇塞，因为我其实前阵子哦，有很多的朋友，毕竟你知道旅游圈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KOL 开始都会开团哦，就是什么去曼谷看房啊，去马来西亚看房啊，可是呢我这些外派到泰国啊去马来西亚的当地台湾朋友们都会跟我说千万不要来这边买房，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台湾人这边有一个风潮要叫大家去这边看房，可是当地却叫我们不要去这边买。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去国外自产或者去日本买房子，那我们需要特别去观察一些什么部分呢？
嗯，我觉得首先是在日本就是对外国人来讲，他买房的这个环境非常友善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也是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们的税务会不太一样，你今天是本国人或者是你外国人的话，我们的税务会有差别，但是日本没有。日本不管是日本人买外国人买，其实他的税务跟他的相关的条件都是一样的，都是透明的。那再来是第二次，我们知道说日本人在以全球来讲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职人精神比较龟毛的一个民族嘛，
对，
所以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对他们建筑上面的要求就够高了。像我们自己在熊本啊，我们进去看这些样品屋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袜子脱掉，我们去踩他们的地板，因为他们的木板不是像有一些台湾他们是贴皮的那一种，有的建商他会宣传说那是用他们例如说熊本当地可能74%都是来自他们熊本当地的一个木材，所以我们会去看到有一些木材，例如说像樱花木，它踩起来就会有一种温润的感觉哦。那这是他们本身自己对原物料上面一个坚持。那也有人会问到说，那日本很常地震啊，我买了房子会不会未来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一块我们觉得日本在做这个抗震这一块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像以熊本的房子来讲，我们新的建案他们大概都是耐震等级3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这个耐震等级三呢，这边可以对照一下它的一个建筑规格，它大概就是跟消防署或者是警察局这种的一个抗震规格是一样的，它的耐震等级可以耐到地震规模大概9到10左右，像311它就是 9.0 的地震规模一个地震。所以日本人在做这一块，不管是建筑的安全性或者是他们的原物料的一个使用上面，其实品质都非常好，那对海外的这些不管是投资人啊或者是外国过去的这些工作者，其实都非常的友善的。
哇，因为那个地方特别有这种天灾，所以他们反而会在这个部分去做加强。
没错，
哦，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就分享一下以前我在沙烏地工作啦，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沙漠嘛，对不对，就可能一年就下这么一天雨，但是呢每次呢只要一下雨就是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排水设施。对，所以因为呢日本那边很多地震，所以他们反而把地震的系数防震的系数把它拉到了最高。
嗯，
对。那龟龟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呢台湾人对于房子的一个需求格局可能跟日本人的一些使用习惯上不太一样。
对，
那你在那边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地方其实有一点点卡卡 KK 的？
我觉得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大部分他们盖好的那种一户建啊，他们大概卫浴就会只有一个。
哦，
我们有四间房间，对不 对？
对。
但是我的卫浴只有一个在楼下，但是厕所楼上还是会有一间。
OK， 所以洗澡所有人都要到楼下洗，
所有的人都要在楼下洗澡这样子。
哦，那真的蛮不方便的。
对，然后有一些格局也蛮有趣的，就是你可能去洗澡，你要经过厨房，
哦，
后面的走道这样子，或是经过客厅，那种我们就不会买了。
对
对，那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洗完澡上楼回房间这件事是一个比较一贯的流程，我觉得是比较有隐私性的嘛。
对，
虽然是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是一样。对，然后有一些是我们的闲物设施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关系，像第一开始我原来打算自己盖的时候嘛，我去飞去看的时候，我建商带我去看了一块地哦，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啊，就是区域还蛮好的，我其实几乎已经要下定了，哦，已经跟他们讨论图啊，我要怎么画，我想要怎么盖那个房子等等这些。然后后来呢讲完之后，我第二天我有时间，因为那时候我就租车嘛，我第二天还有时间，我又再去旁边绕一下，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种喜欢怀疑别人的个性。那我就觉得如果我要砸钱放下去，因为那时候自己盖花要花更多钱，可能要6-7千万，那时候，
哦，
因为自己盖就是你可以客制化你要的，
对对对
对，然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自己想要的。对，然后那家建商是当地还蛮知名的建商，而且他有很多的木头，他们自己的有自己的那个林木场什么之类的。对，我还其实还蛮喜欢的，那是我未来的那个下一个阶段，
下一栋啦，
下一个。对，我想要，就如果我哪天要弄一个舒服自己住的话，可能就是可以请他们来盖，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讲说，哦，带我去看的那块地以后，其实那块算是也要就是要再开发还不错的一块地，附近周围的生活机能也算不错。那我自己在开车绕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旁边刚才有没有波呢，就是很多的那种坟墓 一根一根的柱子那种，有没有？
对，
对，因为他们以前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的话可能都是会尽量我们阴阳，我们阴阳要分隔两边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就是埋在家隔壁啊，或者那个区域里面。对，所以我就想说不对啊，这样我回家每天都要经过那里耶，就是早上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晚上如果我三更半夜回家，然后开车还经过那边，我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
毛毛的，
对，不舒服。所以后来那块地我后来就没有要。
哦，
对，所以他们可能在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说啊，你们会介意这个哦，然后我们就说对啊，我们会介意这个。
哎，所以日本人不介意这个，
他们不介意这个。
哦，
可能就是在房子隔壁啊什么之类的都有。
而且其实这个土地经过这么多年了，其实搞不好每个地方到处都有啊。
我没看到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台湾的蒙阿波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恐怖，
很毛。
可是日本的蒙阿波我觉得他规划的有一点点像神社。哎，
哦，有一点像。
对，就是不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恐惧，但是毕竟我们台湾人自己要住还是稍微隔开一下，
忌讳的话就是尽量还是不要。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只有一个浴室的话，那以后我去你家住的时候还跟你排队。
哦，浴室我觉得要说一下，我觉得他们的浴室是因为我少见多怪吗，他们那里的浴室是就是有一个按键，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日本妈妈有没有，先生回来的时候呢，你在厨房有一个按键，你只要按下去，那个水它就会自动帮你放了。
哦，
然后放好呢，他就会滴滴滴，他就唱歌，然后就听到声音，你就可以去洗澡了。而且重点来了，那个水是你设定42度、41度，它就是恒温一直流，一直给你那个温度的水，所以你不会泡澡泡到后来觉得水冷了，你要加水。Man， 它会自己一直帮你加热到那个温度这样子。
哦，
对，
先生就算在外面喝醉酒了回来泡澡也不会说泡到感冒。
对，不会，顶多淹死哦，不是就是那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
贴心，
真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真的。但是我的日本客户就提醒我，因为我们买的是整个成屋交屋嘛，里面都拿走了，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每一样东西多少钱，所以我的日本客户就提醒我，他就说，我跟你说，你家那个热水器齁，有一般的家庭他们其实是会去保险的，因为那个东西呢可能要，我忘了是100万还是200-300万之类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很贵的、所以有一些家庭他可能，他说大概可能10年-15年他可能就会坏，所以有一些家庭就会拿去保险，那万一他真的坏的时候你不用拿一大笔钱出来这样子。
哇，连这个都可以保险。
对，连那个都可以保险，我听完就说哦，原来是这样。
可是你刚刚说这个东西这么贵，它是包含在你的1000万里面吗？
对啊，就是、而且他们现在做生意做到， Layla 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做生意做到就是样品屋你进去看到的都你的，他到时候是整个都给你，
所以你还不需要花一笔钱去装潢。
其实不太需要，我们只有我家，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家好像我只买了床，3个房间的床，然后还有那种有一个合适嘛，就买那种布团啊棉被，然后我们就只有买床跟枕头，然后自己买了一个洗衣机，烘衣机还他送的，然后买了一个电冰箱、水波炉，这些以前要搬回来很重的东西，我们现在就买了以后放在那边，很好。
天哪，你知道在台湾你买个房子可能就2000万-3000万、你可能要再花个几百万去做装潢、
我们不用，我们大概就几十万家具买一买，然后那个家具也很好，他连沙发也都送我们了、连地毯也都留给我们。
你家隔壁还有没有房、
有啊，5000多万啊开的不是吗搞不好现在是6000呢，
来不及了
去年4月5000多，现在可能要6000了。
哎呦，早知道那时候你要告诉我，
永远不会来不及，只要赶快下场。
所以它还会再涨，
我个人是觉得它一定还是会再涨、何况现在日币这么低。
像龟龟刚刚讲到这个样品屋啊，这边可以跟台湾的听众做一个解释哦，因为台湾人对样品屋的想法有点像是我们今天要盖一个新的建案，基地旁边会有一个展示中心，那大家会去看说我以后的房子可能会长怎么样，可是我的建案完成之后，其实基本上那个样品屋就会拆掉了。但日本不是，他们会在例如说我这边可能这个建商他有5块地，那这边都是要盖他的房子的，那他会列出其中几间，像龟龟的家，他们就会去做布置，就是这些家具设备，像是什么地暖啊、太阳能板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有。那你进去看到都是你的，连那些什么假花、或者是一些摆饰，你不要都不行，那些东西都会是你
的。
假花让我很困扰。
哇，所以日本真的跟台湾很不一样
是啊，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因为日本人他们其实个性上面，例如说对新的房子是有一点洁癖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未来去日本参观房子的时候，尽量不要例如说像台湾一样开开水龙头啊，或者是冲冲马桶，这些像龟龟家的建商、那时候听说马桶好像当时厕所有人在参观的时候用过，所以交屋的时候就整个都换掉了。
对，
只是因为有人使用过它、就整个换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我其实觉得还好啊。然后他说哦没有这个哈、我们交屋的时候会把那个马桶座换掉。
真的是蛮洁癖的耶，
真的很酷，因为他可能觉得我要交给你的就是一个新的这样子。
哦，很负责任，
而且那样品屋其实也才盖好没多久啊。对啊，
哎，真的是，
所以他就换新马桶给我。
我真的是佩服日本人的一个精神。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说，因为他们很相对跟我们比起来龟毛很多，所以你会觉得可信赖度增加，反而是他会觉得我们怎么这么随便，就是看房子可能看一看，一两下就说哦好好好什么之类的，就是影片，有些还有影片看一看，我有一个朋友是照片看一看，然后地点看一看，他觉得哎那社区还不错，他就买了。对啊，然后我就说，
是钱太多是不是，
我就说因为他也是觉得那个价钱跟看好未来的那个
趋势，
对，所以他觉得哎那里可以，然后价钱也可以，他就买了。我就说你这样会不会吓到别人啊，他们会不会以为你们怎么都
诈骗集团
之类的。诈骗集团，对啊，我就说这样对他们俩会不会是太恐怖了。因为就像我之前在说我本来想要盖自己盖的时候，那个设计师他在跟我讨论说，你这个好在什么时间内应该是盖不起来的，因为我们光连图啊跟你讨论的时间我们可能需要3个月或是6个月，一般要6个月。我就说我不用，我只要你哪样哪样，你只要照着画哪样这样就好了，然后建材我只要我看到这个样品屋一样的木头这些等等这些就可以了，我可以很快。然后他就说真的吗，真的吗，他们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那对我们来讲说啊，这个我就是只想要这样子、他可能会觉得光是以日本人自己来讲的话，他们可能看图来回大概至少花半年。
你 你知道我以前跟日本人合作过，我们那时候是跟日本的一家知名的工程公司一起去拿那个案子的，所以呢我们在合作上面都会有台湾经理跟日本经理。然后以前我们在做案子的时候，因为我是做办公室经理嘛， office manager， 所以我在做账这件事情就是只要进跟出 balance 就好了，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跟公司交代了。可是日本人就要求我要写现金流，我必须要把每一天的发票包含司机去加油52块钱都要把它记账，然后每一天用 cash flow 然后再寄到日本去让他同意。我就觉得哇，我每天花了一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要把它 balance 起来就好了。所以我真的能了解日本人的规毛。
对，所以他们的规毛造成我觉得是相对让我们比较能够信赖。
是，所以真的在日本买房是相对安心的。
对，
因为其实呢所谓的做到海外去自产哦，其实除了自住以外啊，有一些人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投资的标的物，例如说拿来做出租。那这一块你们有没有什么了解？
好，其实在台湾租屋蛮简单的，可能就是房东跟你说两个月押金，然后第一个月的房租租金，顶多可能会要求公证费用或是中介费这样而已。
对，
可是在日本租房子其实他们很严格。假设说我今天是看到一间房子我想要去承租，那我初期会花到的成本，例如说第一会有押金嘛，一到两个月，这跟台湾一样，然后跟我第一个月的租金，然后呢还会有一个礼金是要给房东的，意思说谢谢你把房子租给我，这个是拿不回来的。
这个礼金会很多吗？
大概一到两个月。
哇，是不是很好？
当房东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再来 也会有中介费，这个也是跟台湾一样。那还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你在日本租房子其实是需要一个连带保证人或者是一个保证公司去帮你做审核的，那这个费用呢也会是房客自己支付。
所以要租个房子一开始前期要投这么多钱啊？
对，而且如果你中间例如说我不租了，因为他们大概是两年一约通常啦，那我要续约的话可能会有续约费，那或者是说我要搬走的话呢，这个换门锁啊或者是清洁费也会是由房客这边支付。那如果我们初期的这个租屋成本大概就要5到6个月租金了，而且这个是不含搬家费用的，所以其实他们初期的这个费用是蛮高，租屋的成本是蛮高的。可是对房东来讲好处就是你不太容易换房客
哦，因为他投了很多钱进去了，
对，他再搬一次再租一次可能他又去掉
又得再花半年。
对，
哇，所以其实这对房东来讲是一种保障。这样听起来我觉得租不如买啊。
对，
真的，如果说有钱的话，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喜欢买，我们的民族性的关系，他们其实还好。我觉得以日本人来讲，
了解，可能有一些寿星阶级的人，可能还是买不起房子，只能够用租的，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等到退休以后才买，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有小孩之后，也许才买。
是，
因为通常日本人他们想要买房的阶段，比较多会出现在例如说新婚，然后或者是有小孩之后，大概就是二房一厅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房子，这种是在日本最常见，而且他们是算是市场上最热门的房型。那台湾人就不管啊，就是房子便宜，我们今天有一户建，有公寓，有塔楼，其实台湾人只要看了喜欢，其实也不一定是台湾人啊，像海外的投资人，他们中国人也很多，他们看到这些的物件，这些的房型就直接就买了，比较不会像日本考虑的这么多。尤其日本在考虑一户建的时候，其实也会评估的很久，不会像台湾人觉得是说我们甚至有建商他跟我说他们去年盖25间这样的一个双层的一户建，24间就全部被台湾人买走，然后其中有一个投资人他直接就买了12间，另外一个买5间。台湾人真的很恐怖。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日本人他们的一个职场上的一个经验，就是老板今天如果要你派遣到哪里，你不能 say no。所以可能他今天买了房子之后，他可能要考量到也许3年5年之后他派出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买房其实那个压力搞不好3、5年之后就不住这了，其实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的。
是，
尤其大的公司轮调到调到别的分公司别的地方，其实蛮有可能，
对，甚至调到海外都是很有可能的。对，所以可能这样子的考量下选择租屋是比较恰当的，
也比较没有压力。
也是啦，就是你知道买房了其实就是开始扛房贷了。
对，蜡笔小新他爸爸都可以扛32年了。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说台湾去日本自产，可能第一印象会想到就是东京啊大阪啊，那以东京大阪的买房跟在熊本这边的买房文化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好，这个也是我们近期这几年观察到的，就是熊本它的一个买房文化其实跟像前面我们提过跟东京大阪它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那我们这边观察到就有3种现象。第一个呢， 车站的距离啊，它其实渐渐不再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因为像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在东京或是台北这种都会区买房或者是租房的话，一定是优先考量在捷运或是电车站周边的一个房子，没错。但是熊本的思考，它比较像是我们，例如说在竹北或是台南，我们不会没事去住到高铁旁边嘛？
哦，因为大家都开车，
对，大家都开车。那熊本它的状态就会跟竹北比较像。我们拿当地的地理位置来讲好了，台积电呢、啊，它的一场的位置离熊本市大概快要50分钟的一个车程。那如果搭电车加换车时间的话，将近要一个半小时。而且现在因为那边人很多嘛。如果是遇到天气不好或者是上下班的交通时间通勤时间的时候，可能我开车都要一个多小时以上，就变得对他们来讲，我今天上个班来回就要3个小时了，太累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就近居住才会是他们比较关键的一个考量。那他当地就会形成一个以台积电为圆心，半径10公里这样的一个台积电生活圈。像龟龟的房子就是在台积电生活圈里面和志士这个社区哦，它距离台积电大概10分钟的一个车程左右。那像这个和志士社区它现在很红哦，因为它甚至是现在九州最宜居都市的第一名。那它的社区的人口素质非常高，它有点像是台湾竹北的那个关心里，就是缴税最高的这个地区嘛哦，那它有一些福利也非常好，例如说像住在和志士这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他们到18岁为止都是不需要医疗费的
哦，
非常棒。那周遭连一间爬进狗也没有，所以它的治安也非常好。可是呢，它的的确确它就是没有黏在车站旁边，
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相较之下高端的人才，
是
其实他们都有车，
有车。所以在熊本的考量比较不会是
车站
而是车程的距离比较会是重点。
谁在跟你坐车我们都把自己开车
我都觉得乡下地方开车很方便呢、
啊。是啊，而且就是也不太会塞，
不好意思，会
现在 会,、
啊、现在会了。
其实不除了塞车之外，其实就算不塞的时候，他们的速限也都没有很高
啊，是，
而且大家都很守规矩，所以常常你就会觉得，怎么开那么慢呢？哦，原来是大家都开这么慢啊，没有塞车，对，只是大家的速度都这么慢，
是我们台湾开太快了，
对，是我们平常太快了。我女儿每次都跟我讲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要体会他们当地的生活，你不要用你台北的步伐来走路好吗？我就好。
好难想象哦，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想象，就日本人的步调是很快的。可是其实这些印象是在东京跟大阪，
东京跟大阪都市里面。
对，反而熊本这边毕竟它是乡下，步调就比较慢一点。
没错，而且也是因为熊本本来就农业县市嘛，所以它原本啊人口少，那地也大，那跟我们竹北一样，所以台湾人就是一过去熊本，他们看到哇，龟龟家这种3-4个车位、2层透天，然后装潢又这么漂亮。然后又有个什么地暖太阳能板，因为太阳能板还可以省电，那多的电还可以卖回给日本政府、然后可能有的一两间以上的更衣室。那实际坪数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们计价面积就是实际坪数嘛，实际坪数可能就30多台坪，这样1000万换算下来的话，可能台币可能 一台坪可能30万上下。而且它不是在什么田中间哦，它是在高级住宅区附近，有超市啊、国际学校啊、购物中心、医疗院所，全部都有。那一坪30万，在台湾能住哪？
台中都买不起。
彰化吧。
然后说我现在40，没有啦，我不知道。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客户啊，他们其实真的是连过去都不用过去，他们就看到照片，然后就狂问说：“哇，这个在台湾盖得出来吗？1000万盖得出这种房子吗？”啊，根本就是每天住在那个宜兰民宿的感觉。
是
哦，那我们就很常会跟朋友说：“哦，你们那种手机里面那种珍藏啊，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日常而已。”
好贱，
好讨厌哦，
好贱。
所以龟龟家的房子现在就是让大家看了会讨厌的那种人哦。
还好我们尽量不要让那么讨人厌。
好，其实我们刚也提到，就是台湾人是很爱买房的，而且就是有一些投资客可能就像刚提的，就是一次就买12户啊，买个5户之类的哦。那如果说今天买了房子之后，想要在日本那边去做出租的用途的话，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们投资房地产啊，其实大部分投资人都会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租金的投报率哦。那租金投报率它其实就是你每个月，你认识房东嘛，每个月收到的租金乘以12个月去除以你的总房价，所以就会得出一个像东京可能4%、5%这样的一个租金投报率。那再更往都心、往中心蛋黄区一点的地方会再更低，可能2%到3%。可是这个是因为建立在说日本它买房会折旧， 以及是它是拿收租当做主要收益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因为日本建物会折旧嘛，加上说他们的税啊，让渡所得税也高的关系，还有是日本人他们也觉得说房子我是要拿来住的，不是要拿来炒的，所以相较于台湾比较少日本人去做这种炒房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我们换到台湾去想，台湾的租金投报率其实更低，而且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低，有一些甚至正常的房型甚至不到 1% 或在更低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为什么那么多的投资人还像是在台湾一直买房一直买房？因为可以赚价差，我今天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嘛。可是我们看熊本啊，我们会去比较说日本的其他地区，大家说日本的房价不会涨甚至会跌，那可是像刚刚贵贵的家，他一年内从3800万到现在可能5400，那我们有建商也说他们在有一个叫做原水开发区这一带啊，他们预售屋本来我2个礼拜前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们有新的案子出来要发给我们，那预售屋本来是6300万，结果我今天再去问他有没有实际更多的资讯出来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变成要6500万了，价格等于是一日三市的状况。就算你坐着不要动，你就是等日元的汇率上来，等你的房价上来，你谁还管租金投报率？
是啊，
所以回到源头啊，虽然说熊本它是日本的都市，可是它当地的买房文化其实跟台湾尤其是竹北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去日本买了这个房之后，以后我要脱手转卖其实也是容易的。
对，而且相对现在我们去看熊本的房价，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已经稍微涨了一波，已经不是最低了，这个没有错。可是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去看竹北的时候，竹北当时10万的时候，大家觉得哦有点高哦，30万哦太高了不追了。可是现在啊，一平
七十，
然后还有预售屋到90的，
哇塞，真的不买就买不起了。
对，
所以现在熊本还是值得去投入的吗？
我觉得现在是还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些台积电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其实都还是针对一厂的方式去执行的。可是他二厂他也确定了，在2月6号的时候，他确定二厂会盖在一厂的旁边。那二厂啊，它的一个晶片的这个制程的技术又更先进，它是7纳米、6纳米的技术，所以它带进来的这些上下游供应商，其实都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产业链。那到时候进来的这个内需人口会再更大。我们知道说日本的高龄化或者是少子化这个东西是严重的嘛？
是。
可是看熊本，我们并不是在期望说当地的人继续生孩子，或者是变年轻这件事情，而是他的人口的增加是来自于外部进来这些高科技人才。所以，我们去看你的房地产要有涨幅，其实要看的是你的内需人口，就是你这些需求人口有到一定的量，有人要住，那我们房子才会有人买，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哇塞，其实今天这样听下来之后，我真的有一个感触哦。也许3年5年之后，我们去熊本，所有的人都跟我们讲中文，我都不意外了。
哦，现在其实也是哦，我们现在过去熊本搭计程车，他只要听到我们用中文在对话，就问说你们是台积电员工吗？然后他们的超市啊，你可以买得到米粉，然后什么卤肉饭、
沙茶酱，
对，都买得到。
根本就是一个台湾城的吧？
没错。
哇塞，真的，我没有想到，就是台积电它其实后续带来的整个效益会影响到整座城市，欸，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不愧是护国神山。
是。
那贵贵姐，其实你在做买房的这个决定之前，其实我相信你也看过很多不同的物件啦。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在这整个看房的过程中，哦，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看房里面，一开始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们的，因为我一开始我真的是小白，就是他们的公设其实就不算公设，他们有公设比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像我最近我过年的时候吧，过年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熊本市区里面，因为我看在 JR 车站旁边的一个塔楼，然后他们塔楼的规范其实好像非常严格，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建商，然后或者是多大的土地你才能盖塔楼。那他们塔楼是说一般是说30楼，要到盖到30楼才算塔楼，跟一般的那种公寓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熊本市区现在包含现在应该是只有2栋是盖好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应该可能是第3栋。对，那我觉得我看了一个边间，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它的房子里面大概72平方米，其实不大，对，但是它的阳台，因为它是边间，它有左右两边的阳台，
对
对，然后那个阳台我自己看到阳台，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25平方米，所以你有1/3是送的。
哇塞，
是不是很适合我这个 喜欢买葱送猪肉的大神。
买葱送猪肉，
我就觉得天哪，送房子
在台湾我们是三分之一买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对
对，在那里我是三分之一他送我，
哎呀
那感觉就是你知道差很多，
买到赚到啊，
对，买到赚到，而且它的其实也不贵哦，它是一个很高级的塔楼，然后其实我算下来它一瓶米、应该算一瓶啦，一个台瓶的话大概差不多就是五十出头万台瓶，台币的五十出头万，然后台币我觉得其实也算还好，跟台北比起来，
是
台北五十万你要买哪里，新大楼哦，而且还是高级住宅，
林口吧，
不知道，有可能，对，
就已经是比较外面的了、
而且它就是在 JR 车站旁边，
哇，
熊本 JR 车站的旁边，
所以其实你看连火车站这种正中心的位置的价格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啊，因为而且它还是因为它塔楼它比较贵
哦、
但他们预售的买法也很有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去看的时候啊，台湾的话我们是签约然后一笔定金多少钱嘛，然后房子盖到哪里你要给不同的工程款，对不对，所以可能在工程款下来之前，你房子盖好之前你可能已经先丢了 20%， 可能在那个两年三年之类的你要把钱丢进去，可是在日本很有趣哦，就是你签约你只要付 10%， 等到它盖好你才去付后面的尾款
哦，那其实对于资金使用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對、啊、但是你就是要赌一把，就是两年后我就是要手上要有那一笔现金，或者是到时候再去贷款
哦，也是啦，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说可能第一次买房的人来讲、他的压力就比较不会这么大，
其实对你可能准备了那个
你可能投期款
什么的投期款就可以了，
哦好想去买哦、
啊、走吧带你去
好，今天很高兴又邀请到了龟龟姐以及新波国际地产的副总经理 Lara 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了在国外买房需要注意的一些妹妹嘎嘎，以及呢台积电它到了熊本去设厂之后影响到的后面整个的发展性，以及告诉我们说未来如果你想要去熊本那边置产需要做一些注意的事项，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一些还蛮不错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未来想要呢也去熊本这边看看房子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的新波国际这边来联络一下，相关的连结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的聊天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
拜。
夜晚。